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上好。
今朝早好嘅阳光，
今天早上有很好的阳光。
主席都话我哋揸住好灿烂嘅笑容嚟到当中。
主席刚才都说带着很灿烂的笑容来到我们当中。
虽然今年嘅春天比较冻啲啊，
虽然今年的春天比较冷，
但我相信天气唔可以拦阻我哋嚟到敬拜神嘅。
但是天气也不可以阻挡我们来敬拜神。
今天同大家继续嚟分享大卫一啲嘅生平。
今天 跟大家继续分享大卫的一些心历。
请大家翻开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
请大家打开撒母耳记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
咁我哋今日从第十二章里边，我哋去睇睇大卫，佢所面对嘅呢个情况。
我们从第十二章里，我们看看大卫他所面对的情况。
咁我哋先嚟读，因为十二章系都好长嘅，有成三十一节嘅经文。
因为第十二章有挺长的经文，有31节的经文。
咁其实当中系记载到大卫当佢犯咗罪之后，咁啊神差派先知拿单嚟到去同佢讲说话。
当中记载着大卫得罪了神之后，神差派拿单来到他当中，
去到佢当中嚟到斥责佢嘅罪。
他来到当中去指责他的罪。
当然之后咁神有佢个嘅嚟到去管教大卫嘅时候。
就是神有去管教大卫的时候。
咁今日你可以翻到屋企时候，你慢慢再睇睇第十二章。咁我哋今日唔会读晒所有嘅经文噶。
你们可以慢慢回家去看，我们不可以今天读，没有读到，读完全部的经文。
啊，或者我哋尝试读，由第一节至到第七节，好吗？
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哋一齐
读。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牧，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下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下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下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恨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羔羊四倍，因为他恨这事没有吝啬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我高你作王的，救你脱离扫罗的手。 OK， 我读经到呢度。
我们读经到这里。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晨再次敬拜你的时间。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有敬拜你的时间。
我哋以下落嚟再一次睇你嘅话语嘅时候，
我们接下来看你话语的时候，
我都愿意用一个恭敬嘅心。
我们都用你一个恭敬的心。
求圣灵带领住我哋嘅心怀意念。
请圣灵带领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哋能够更加响大卫嘅生平里边有更多嘅认识。
让我们可以在大卫的生平里面有更多的认识。
从而都系我哋嘅提醒。
从而也是我们的提醒。
系祷告求恩，系奉靠主耶稣名求。
我们祷告求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阿门。今日同大家分享个主题叫做迷途知返。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迷途知返。
咁你睇到个主题，你就知道个意思喺边度。
你看到这个主题，也知道它的意思在哪里。
我记得好多年前，咁我有一次我从巴黎揸车翻翻嚟荷兰。
很多年之前，我从巴黎开车回来荷兰。
咁嗰阵时已经开始有呢个嘅汽车导航器噶啦。
那时候已经开始有汽车导航器。
咁我嗰次咧就同你借咗一部汽车导航器。
我就跟人家借了一部汽车导航器。
咁从巴黎翻翻嚟荷兰途中。
从巴黎回到荷兰的途中。
咁啊，嗰次系好夜嘅。
那一次是很晚啦。
咁啊，当一路我从巴黎揸车去到比利时嘅时候，
当我从巴黎一直开车到比利时的时候，
咁我梗系听晒呢个导航你所讲嘅嘢。
当然，我听了导航里面所说的话。
到了边度你要转左，点样转右咁直去咁样。
到了哪里你要转左要转右要到哪里？
咁点知我入到比利时边境冇几耐之后？
谁知道我到了比利时边境没多久之后？
咁我个导航又叫我去沿住一个地方去。
那个导航机就一直叫我沿着这个地方去。
咁我喺度揸下，我就觉得唔系好对路。
我一直开就觉得不对路。
一路去到呢个村庄嘅里边。
一直到那个村庄里面。
咁啊，周围都黑掹掹嘅。
到处都是黑漆漆的。
咁我开始心里边惊。
那我心里就很害怕。
哇，咁夜嘅时间。
这么晚的时候。
我车唔系好多油嘅啫。
我车又不是有很多的油。
咁点算呢？
要怎么办呢？
咁啊，好啦，冇几耐之后，我开始要立定决心。
过了不久之后，我要立下决心。
哇！我要凭我嘅记忆，我知道边个下一个埠系边个埠。
我凭着我的记忆，下一个是哪一个村庄？
啊，呢个边个嘅城市？
哪一个城市？
当我揾到大嘅城市时候，我就肯定翻到嚟咗荷兰噶。
当我找到一个大的城市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回到荷兰的。
咁最后我就唔听呢个导航器所讲。
最后我就不听导航器所说的。
咁当然你知道，如果我哋开车嘅人知道导航器有阵时，当我哋唔听话，佢点讲噶？
当我们不听导航器里面所说的话，他会怎么做呢？
他叫你翻转头咁系嘛？
他就叫你转回去。
啊，咁我就知道唔对嘅。
我就知道是不对的。
咁我最后我唔听佢讲啦。
最后我就没听他说。
咁我沿住啲细路翻出翻个大嘅公路嗰度。
我就沿着小路开回那些大路。
咁最后我都平安翻到嚟荷兰。
最后我也平安地回到荷兰。
阿老，原来当你唔知道路嘅时候咧？
当我们不知道路的时候，
我知道可能。最后个结果好糟糕嘅。
最后的结果或者很糟糕。
咁上两个星期前，我同大家分享过大卫嘅中年危机。
上两个星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大卫的中年危机。
大卫失败嘅地方有几点？
大卫失败的地方有几点？
大家记唔记得？
大家记不记得？
第一方面，佢系放纵佢嘅情欲。
第一方面，他是放纵他的情欲。
第二方面，佢太过安逸嘅生活。
第二，他过一个太安逸的生活。
第三方面咧，佢喺试探里边佢失败咗。
第三方面，他在试探里面失败了。
第四咧，佢用诡诈嘅方法嚟去掩盖佢嘅罪。
第四方面，他用诡诈的方法掩盖他的罪。
咁结果呢个我哋所讲嘅合神心意嘅人，
结果说合神心意的人，
佢面对嘅黑暗日子有一段时间。
他面对的黑暗的时间有一段时间。
所以当佢喺呢黑暗时间里边，上帝嘅灵感动佢。
在他黑暗的时间里，上帝的灵感动他。
要佢嚟到知道呢个嘅罪要悔改回转，
知道他的罪要悔改要回转。
所以如果唔系佢唔回转嘅，继续喺呢条错嘅路里边咧，佢系唔知点算。
如果他没有回转的话，他继续在这个路上面走，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同佢犯罪之后，喺诗篇里边，我哋见到大卫所作嘅诗。
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所作的诗。
特别喺诗篇三十二篇里边讲到。
诗篇三十二篇那里说到。
佢话当我闭口唔认我罪嘅时候。
当我闭口不认我罪的时候。
我终日。哀哀嚟到去令到我呢个嘅骨头枯干嘅。
我心里的哀嚎，令我的骨头枯干。
原来当大卫知道佢自己犯咗罪之后，
当大卫知道他自己犯了罪之后，
佢唔认罪，佢心里边系冇平安。
他不认罪，他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
冇平安到佢，想到佢骨头好似枯干咁样。
就像他的骨头都枯干了。
你知道骨头枯干系点样噶？
你知道骨头枯干是怎样的？
我哋冇试过呢样嘢系咪？
我们没有试过这件事。
但系你睇见，如果你有阵时我见到啲嘅牛骨猪骨嘅时候，
当我们看到那些牛骨猪骨的时候，
咁你就可以想象下，当佢冇肉嘅嗰种枯干系点样？
当他没有肉的时候，那种枯干的样子。
或者有机会你走去街市，
或者有机会你去街市，
或者去嗰啲动物宠物店嗰度，
或者是动物宠物店里面，
你见到嗰啲嘅骨头。
你见到那些骨头，
特别是动物的宠物店里面的骨头，
就是动物里面宠物店里的那些骨头，
很真的，
很真的。
有时我见到哇，拿来煲汤挺好的，
看到我如果拿来煲汤有多好呢？
但是当你枯干的骨头是怎样呢？真的没了肉，什么都没有。
枯干的骨头是什么都没有的。
大卫他在他的犯罪的过程里面想起自己的不对，
大卫在他犯罪的过程里他想起自己的不对，
令到佢自己好似骨头枯干一样，
就像骨头枯干一样。
今日我嚟睇下大卫犯咗呢个 罪之后佢点样去回转？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卫犯了那个罪之后怎样的去回转？
就好似我讲到一个浪子回头一样，
就像一个浪子回头一样。
我知道大卫当佢犯咗罪之后，佢点解要回转呢？
大卫犯了罪之后，他为什么要回转呢？
他想起耶和华神对他的恩惠，
他想起耶和华神对他的恩惠。
所以当时他虽然他不出声，
虽然当时他没有出声，
但他这个黑暗的日子里面，当时候到了，
在黑暗的里面的时候到了，
神觉得是要出手了，
神觉得是时候出手了，
他要差遣他的仆人先知拿单去到他面前，
他要差遣他的仆人先知拿单去他的面前。
先知拿单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先知，
先知拿单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先知。
神要他去责备提醒大卫的时候，
神要他去责备提醒大卫的时候，
他不是说大卫你做得不对，
他不是说大卫你做得不对。
拿单很聪明，他用一个故事来到去开始，
亚当很聪明，他用一个故事来开始。
为什么拿单要用这个故事来到开始呢？
为什么拿单要用这个故事来开始呢？
因为我相信拿单是很认识大卫的性格的，
我相信拿单是很认识大卫那个性格。
纵然大卫犯了罪，
纵然大卫犯了罪，
但他的大卫的品格是很有正义感的，
因为大卫的本格是有正义感的。
当他见到弱小被人欺凌的时候，他一定会抵不住颈，
当那些弱小被人欺凌的时候，他会忍受不了。
正如好像当他年轻的时候，当他牧养这些羊的时候，
当他年轻的时候，当他牧养那些羊的时候，
他见到这些猛兽来到去捕捉他这些羊，
那些猛兽来捕捉他的羊，
大卫是忍不住的，
大卫是忍不住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猛兽以强凌弱，
因为这个猛兽是以强凌弱，
所以这个是大卫的品格，
因为这个是大卫的本格。
所以拿单去到大卫面前的时候，
所以拿单来到大卫面前的时候，
就跟他讲了这个故事，
跟他讲了这个故事，
就是我们正在所读的经文那段，
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那段。
在这个城里面有两户的人家，
他说这个城里面有两户的人家，
一家是有钱，一家是穷的，
一家是有钱的，一家是穷的。
咁啊，呢个嘅穷嘅人只有一个羊羔嘅啫。
穷的人他只有一个羊羔。
但呢个有钱嘅人有羊有牛。
富的人他有羊有牛。
唔系一只，系一群一群嘅。
不是一只，是一群一群的。
但我睇见呢个穷人虽然得呢只嘅小羊羔。
那这个穷人他虽然只剩下这个羊羔，
但系就好似一个宠物喺佢家里边一齐同你去生活嘅，
就像一个宠物一起在他们家里生活。
但有一日当呢个嘅有钱人有客人嚟到嘅时候，
当有一天这个富人他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
佢要请客，
他要请客，
佢攞佢自己牛羊嚟到去款待嘅客人，
他不用自己的牛羊去款待那个客人，
佢居然去隔篱攞咗啲穷人呢只嘅羊嚟到去款待嘅客人。
去了隔壁拿那个穷人的羊来款待客人。
当拿单一路讲呢个故事嘅时候，
当拿单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佢仲未讲完啫，
他还没讲完。
大卫就开始嗰个嘅生气啦。
大卫就开始生气了。
佢话我指着永生嘅耶和华讲，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说，
我要起誓，
我要起誓。
佢话呢个人做呢个嘅事嘅人应该要死嘅。
他说这个人做这个事的是应该要死的。
佢必须要还呢个嘅羊羔嘅四倍。
他必须要还这个羊羔的四倍。
因为佢做呢件事系冇怜恤嘅心。
因为他做这事情是没有怜恤的心。
所以当大卫咁讲完之后，拿单即系同佢讲。
当大卫讲完之后，拿单跟他说。
佢话呢个人就系你啊。
这个人就是你。
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当头棒喝啊。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当头棒喝。
即系话有啲嘢突然间。攀攀你的时候你就知醒了，
就是突然之间打你一下你就醒了。
当大卫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当大卫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反应？
他会有什么反应？
如果你大卫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
如果你是大卫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
你反应会怎样？
你的反应会怎样呢？
你是王来的嘛，
你是王，
你应该是人来，
人来
捉住他，
抓住他，
因为他这样跟我讲话，
因为他这样子跟我说话。
但是不是啊，
但是不是。
大卫听了之后，
大卫听了之后，
他知道他得罪了耶和华，
他知道得罪了耶和华，
他没有立刻叫人去捉拿单，
他没有叫人立刻去捉拿拿单。
我知道在当时的时间里面，
在当时的时间里面，
大卫跟我们的年份相差成三千几年的，
他们的年份跟我们相差成三千多年。
我知道拿单去责备大卫是什么缘故，
拿单去责备大卫是什么缘故？
他因为 攞咗人哋嘅妻，
因为他拿了人家的妻。
人民妻用杀咗人哋嘅丈夫，
拿了人家的妻，还杀了人家的丈夫。
其实喺几千年前，就算边个国家做王都好，
在几千年前，不管是哪个国家做王都好，
只要王中意我睇上呢个女人嘅时候，
只有王中意看上这个女人的时候，
无论你嘅背景系点，我话要嘅时候，佢一定可以攞到手嘅。
无论你的背景是怎样，只要他想要的就可以拿到手。
大卫是一个王，
大卫是一个王，
他知道他有什么权力，
他知道他有这样的权力，
他有这个权柄可以任何一个女人他喜爱他都要拿到来，
他有这个权柄，他喜欢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拿来。
所以在当时来说，可能他觉得如果是另换转第二个王的话，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王的话，
我拿了第二个别人的妻子又怎样，
我拿了别人的妻子又会怎样呢？
他应该有这样的反应，
他会应该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竟然说一句说话，
但是大卫既然说一句话，
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
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如果你是大卫的话，
如果你是大卫的话，
他说如果我得罪了乌利亚，
我得罪了乌利亚，
我杀了他，我抢了他的老婆，
我杀了他，我娶了他的老婆，
我是对不住乌利亚的，
我是对不起乌利亚。
或者我们都明白，
这些我都明白。
又或者我说大卫说我得罪了拔士巴，
我得罪了巴士巴，
我抢了他做了我老婆，
我抢了他做我的老婆。
另外千夫所指的一个人，
千夫所指的一个人，
或者我们都会同意，
或者我都会同意。
或者大卫说我做这件事我得罪我的家人，
我做这些事得罪了我的家人，
因为我家人对我这么信任，我居然犯这个错，
家人对我们这么信任，我居然犯了这个错。
但是不会这样说，
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子说，
但是只是说话我得罪了耶和华。
大卫只是说我得罪了耶和华，
但是讲这句话就代表他心里面开始有回转的时候。
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他心里有开始回转。
一个人犯了罪愿意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
一个人犯了罪愿意回到神的回到神里面的时候，
如果愿意认罪的话，
愿意认罪的话，
他一个真正真的想回头的人，
是一个真正想回头的人。
我们知道罪是什么，
我们知道罪是什么，
罪是人类犯罪的结果来的，
是人类犯罪的结果。
人类第一次犯罪是记载在创世纪里面，
人类第一次犯罪是记录在创世纪。
创世纪第三章讲得很清楚人的犯罪的原因，
在创世纪第三章他很清楚的记录人犯罪的原因。
简单来说，罪就是人不听上帝的说话，
简单来说罪就是不听上帝的话，
就是听从魔鬼的诡计，
就是听从魔鬼的诡计，
罪就开始入到这个世界，
罪就来到这个世界。
咁上帝就将人赶出呢个伊甸园。
上帝就将这些人赶出伊甸园。
呢个罪嘅来源。
这是罪的来源。
而喺当时大卫，因为佢离弃咗神，佢唔听神嘅说话。
因为大卫当时离弃了神，他不听神的话语。
佢唔行神所喜悦嘅事。
他没有行神所喜悦的事。
因为十诫，我相信大卫系清楚嘅。
十诫我相信大卫是清楚的，
他现在犯了十诫里面三条的罪，
他犯了十诫里面的三条罪，
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杀人，
十诫其中一条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杀人，
但是他杀了乌利亚，
但是他杀了乌利亚，
他说十诫里面我不可以奸淫，
十诫里说不可以奸淫，
他奸淫了拔士巴，
他奸淫了拔士巴。
十诫里面说我们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
我们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
他将别人的妻子抢了过来，
他将别人的妻子抢了过来。
这里讲到大卫这个罪犯罪的真正的原因，
这就是说大卫真正犯罪的原因，
就是他心开始离开了神，
他的心离开了神，
在那段时间里面他失去了敬畏神的心，
他在那段时间他失去了敬畏神的心。
所以当拿单去到他面前的时候，听到这个故事一半，他都知道他自己不对。
当拿单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故事只有一半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不对。
所以说我得罪了耶和华。
所以说他说得罪了耶和华。
在大卫之前大约一千年的时间左右。
在大卫之前，在一千年多之前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叫约瑟。
有一个年轻人叫约瑟。
他少年的时候是很英俊。
在少年的时候，他是很英俊的。
很人见人爱。
人见人爱。
连他的祖母见到都爱上了他，
他的祖母看见了都爱上他。
所以在圣经记载约瑟的祖母怎样，
圣经记载约瑟的祖母是怎样的？
他经常用眼睛去传神，表示这个个爱意。
他用他的眼睛传情他的爱意。
我就表达我哋一齐去上床。
我们一起去上床。
一个好大嘅试探嚟嘅。
一个很大的试探。
我哋知道男人追女人系比较难啲系嘛？
我们知道男人追女人是比较难一点。
咩男追女系隔重山系嘛？
男追女隔层山。
女追男呢？
女追男呢？
隔重山系嘛？
隔层山。
即系好容易嘅。
是很容易的。
所以喺当时约瑟哥嘅环境底下。
在当时约瑟的约瑟的那个环境底下。
有个佢主母主动嚟去追求佢。
他的祖母主动的去追求他。
但我透露喺当时喺圣经记载里边记载约瑟呢个人。
圣经记载了那个约瑟这个人。
虽然祖母不断嚟到去骚扰佢，
虽然祖母不断的去骚扰他，
但佢知道佢唔可以得罪耶和华神。
但是他知道不可以得罪耶和华神。
佢立定说呢个嘅决心。
他立志决心。
佢拒绝佢祖母呢个嘅爱意。
去拒绝他祖母这个爱意。
呢个系唔容易嘅。
这个是不容易的。
喺一个咁嘅环境里边，佢一个男人怎可以抵受得住？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一个男人是怎样可以抵受得住呢？
比如今天有一个的人，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
比如我的弟兄们，
或者我们的弟兄们，
那你一出门的时候，见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仔同你笑，
你一走出门口，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在向你笑，
她什么都不说，
她什么都没说，
她只是对着你微笑，
她只是对着你微笑，
第一天这样，
第一天是这样子，
整个星期都是这样，
一整个星期都是这样子，
整个月都是这样，
一整个月都是这样子，
一年之后都是这样，
一年之后都是这样子。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话，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话，
你会不会动心呢？
你会不会动心呢？
你会不会动心啊，弟兄们？
你们会不会动心呢，弟兄们？
傻的
傻
应该不是傻啊，
这不是傻。
正常来说可能真的会动心，
正常来说应该会动心。
一个美丽的少女同你经常来到微笑打招呼，
一个美丽的少女经常跟你微笑跟你打招呼，
但是她不出声而已，
只是她没有出声，
但我相信经过一年之后你都可能对她产生这个爱慕，
经过一年之后你都会对她产生一个爱产生爱慕。
圣经记载到约瑟
圣经记载到约瑟，
虽然她被这个的祖母引诱，
虽然她被这个祖母引诱，
但是她因为敬畏耶和华神，
他依然敬畏耶和华神，
他拒绝祖母的示爱，
他拒绝祖母的示爱。
大卫在当年的时间里面，
大卫在当年的时间里面，
因为他太过安逸了，
因为他太过安逸，
他开始过着一个享受的生活，
他开始过一个享受的生活，
在这个享受的当中他开始离弃了神，
在这个享受当中他开始离开了神，
他离弃神一路一路远，
他离开神一路一路的远，
所以他开始来到去做一些不好的事，
所以他开始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我看见在这个的情况底下，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上帝要出手叫拿单来到去指责他，
上帝要出手叫拿单来指责他，
上帝都知道只要大卫肯回头的时候，
上帝知道只要大卫肯回头的时候，
上帝是接纳的，
上帝是接纳的。
我们知道从经文里面上帝是接纳大卫那个认罪，
我们从经文里看到上帝是接纳大卫那个形象，
我知道但是整个犯罪的过程就因为他太安逸，他禁不住自己的情欲，
就是他在那个整个过程里他就是过得太安逸，他按不住自己的情欲。
当拿单跟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
当拿单跟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
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他愿意在神面前认罪，
他愿意来神面前去认罪。
上帝是知道他的心，
上帝是知道他的心，
他真的有一个悔改的心，
他真的是有一个悔改的心，
但是悔改不代表上帝跟他所犯的罪是一笔勾销的，
他所悔改的不是证明上帝他所犯的罪是一笔勾销的，
即是不是上帝接纳了你不需要再承担这个后果，
就是上帝接纳了你不愿承担这个后果。
我们常常中国人有个说话叫有因必有果的，
中国人常常说有因必有果，
有果就必有因，
有果必有因。
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钉在那个十字架，
耶稣基督钉在那个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就是代表某种罪不可以被赦免，
钉十字架就是每某一种罪不可以被赦免。
我们人所做的事，
我们人所做的事，
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会影响其他的人，
所有的事情都会影响其他的人。
虽然我们有句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
虽然有句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
但是这个不是那么简单，
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
当你犯了一些错的时候，会影响很多的东西。
当你犯了 错的时候，会影响很多事。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犯了罪就要承担这个的死的罪的结果，
就是人犯了罪就要承担这个死的结果。
所以当大卫知道他犯了罪认了罪之后，
大卫知道他犯了罪认了罪之后，
拿单跟他说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了，
拿单跟他说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你必不至于死。
但是之后个结果是怎样？
但是之后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拿单是宣告大卫犯罪之后神需要有这个的管教，
拿单宣告大卫之后要有一个
需要管教，
要需要一个管教。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一个不信主的人，
一个不信主的人，
如果他犯了罪，
如果他犯了罪，
只要他认罪，
只要他认罪，
他面对这个罪是那个的犯了罪的刑罚，
他要面对这个罪的惩罚，
这个是犯罪之后的后果，
这个是犯罪之后的后果，
这个是一个的刑罚来的，
这个是一个刑罚。
如果我杀了人，
如果我杀了人，
可能被判坐几年监，
我们被判坐了几年的监牢。
我们在荷兰就是这样，
我们在荷兰就是这样，
荷兰没死刑，
荷兰没有死刑，
很难判你一个人的终身监禁的，
很难是判一个人终身监禁。
如果我杀了人，我可能最多是几年的，
我如果我杀了人最多只是几年，
这个我犯罪杀了人的刑罚，
这个是犯罪杀的人之后的刑罚。
但是我们人犯了罪，
但是我们人 犯了罪，
特别我们信徒，我们基督徒犯了罪之后，
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犯了罪之后，
我们知道虽然上帝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但我们依然要承受这个犯罪之后的结果的，
我们依然要承受这个犯罪之后的结果。
神给我们这个不是刑罚，
神给我们这个不是刑罚，
神给我们这个是一个管教来的，
神给我们这个是一个管教。
所以弟兄姊妹，很小心，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分清楚这个刑罚和管教的分别，
我们要分清楚这个刑罚跟管教的分别。
因为刑罚就是以前我所犯的罪要承受这个结果，
就是刑罚就是我之前所犯的罪要承受的结果。
但是管教，神的管教是叫我们提醒我们以后不要再犯，
神的管教是叫我们以后不要再犯。
其实两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分别，
两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分别，
但是结果是很不同的，
但是结果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当大卫认罪了之后，
当大卫认了罪之后，
上帝赦免了他，
上帝赦免了他，
但依然需要管教他，
但是依然需要管教他，
他管教他希望他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命，
管教他让他之后有一个更好的生命。
大卫犯了这个大罪，
大卫犯了这个大罪，
他承受这个管教是都很重，
他承受的这个管教也是很重的，很重的。
我们主要看看当他认罪之后，上帝的管教在哪里？
当他认罪之后，上帝管教，上帝的管教在哪里？
我们知道当大卫和八十八行淫之后，
当大卫跟八十八行淫之后，
他生了个仔，
他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没几耐死咗啦。
但是过不多久他就死了。
出世七日之后就死咗。
出世七日之后就死了。
因为上帝不想他这个仔活，不想他这个孩子活，
因为上帝不想这个孩子活着。
这个小孩子是很无辜的，
这个小孩子是很无辜的，
因为 他这个的父母犯了罪而生出来，
是他们的父母犯了罪而生出来的。
上帝要他死，
上帝要他死。
但是从我们人角度，我觉得上帝没有残忍呢，
从我们人的角度看，上帝是不是很残忍呢？
反正他们做了这件事了，
反正他们都做了这件事了，
为什么不让他继续生存下去呢？
为什么不让他继续生存下去呢？
上帝有他 的方法，
上帝有他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
这个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
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可能这个孩子不死的话他继续长大，
如果这个孩子没有死他继续长大，
慢慢当他长大的时候，这国民怎么看这个小孩呢？
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那些国民是怎样去看待这个孩子呢？
好像人就会说到这个是大卫的私生子，
就会说这个是大卫的私生子。
虽然大卫是一个王，
虽然大卫是一个王，
但是他跟伯士巴生这个仔，
他跟伯士巴生这个儿子，
不是很光彩的一件事来的，
不是一个光彩的事情。
所以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在背后来指指点点的。
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当会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
我相信这个孩子如果真的长大的话，会承受很多的不好受。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长大的话，他会承受很多的不好受。
可能死比生存更好，
或者死比生存更好。
所以上帝要他离开，
所以上帝要他离开。
对他来说，何尝是可能一件好事？对这个小孩子，
对这个小孩子来说，或者是一个好事。
有时我们都是想不到放，即系点解上帝咁样做？
有时候我们想不到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呢个系上帝管教其中一个嘅原因。
这个是上帝管教的其中一个原因。
管教大卫一个特别嘅地方。
一个管教大卫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第二方面，我哋睇见大卫个家庭里边。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大卫的家庭里面。
我知道响跟住来几章嘅经文嘅里边。
接下来的几章经文里面。
就记载到。大卫家庭所发生的事，
记载了大卫的家庭所发生的事情。
有一件事冇几耐之后，
有一件事情过了不多久之后，
我知道暗恋是大卫的大仔，
暗恋是一个大卫的
大卫的大仔，
大儿子，
即大卫个仔叫暗恋，
大卫的大儿子叫暗恋，
咁另外一个嘅女咧叫他玛，
另外一个女儿叫他玛。
暗恋同他玛是兄姐，兄妹关系啦。
暗恋和他玛是一个兄妹关系。
虽然佢唔系同一个妈妈生，
虽然他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
但系佢哋嘅父亲都系大卫。
但是他们的父亲都是大卫。
同撒母耳记下之后嗰几章十二章之后，我哋记载到
撒母耳记十二章之后，那里几章有记载的。
咁呢个哥哥暗恋，居然将个妹妹强奸咗。
这个哥哥暗恋将他的妹妹强奸了。
当这个仔做了这件事之后，
当这个儿子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大卫的反应是很嬲。
大卫的反应是很生气。
但是大卫乜都冇做啊。
但是大卫什么都没做。
点解啊？
为什么呢？
大家冇谂到点解啊？
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
如果你大卫的话，你见到个仔去强奸个妹妹的时候，
如果你是大卫的话，看到他的儿子强奸了妹妹的话。
你除了生气，你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你除了生气，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可能大卫在当时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说话说叫哑仔吃黄连，是吗？
或者我们中国人是哑巴吃黄连。
大家有没有吃过黄连啊？
大家有没有吃过黄连？
黄连是一种植物来的。
黄连是一个植物。
中药里面有一种都是做拿黄连做药的。
中药里面会拿黄连做药。
据闻呢啲嘅黄连系非常之苦。
据说这个黄连是非常的苦。
当你食咗之后，大家都应该饮过呢24味系嘛？
大家有没有喝过24味？
我哋香港人就食即系24味凉茶。
24味凉茶。
系好苦嘅。
是很苦的。
当你食。你饮咗落去，你咁样即系会想呕翻出嚟，
会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咁你都会出声，
你都会出声。
呢种黄连系非常非常之苦，
因为黄连是非常非常的苦。
如果你一个哑巴嘅时候，你食咗呢种咁苦嘅嘢，你出唔到声。
如果你是哑巴的时候，你吃了这么苦的东西，你就出不了声。
你承受咗个苦，但系你讲唔到，表达你嗰个苦处。
你是很苦，但是你表达不出那个苦。
其实当时大卫可以叫他的仔出来，
其实当时大卫可以叫他那个儿子出来，
你当面来到责怪责问这个仔，
或者是当面的去责问责备这个儿子，
为什么你这样做，
为什么你这样子做。
可能大卫都想一下，
或者大卫会想一下，
可能这个仔会这样跟我说，
这个儿子会这样子跟我说，
我只不过学你而已嘛，爸，
我只不过是学你嘛，爸爸。
你不是都是抢了人家的老婆，强奸了人家的老婆吗？
你也不是抢了人家的老婆，强奸了他吗？
你跟伯士巴一样的。
你跟伯士巴不也是这样子？
其实我好像你这样嘛。
我只是像你这样子。
我见到他玛。
我见到他玛。
他玛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来的。
他玛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
可能暗恋就跟他爸爸说，因为他玛实在太漂亮了。
因为他玛实在太漂亮了。
所以阿爸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有其父必有其子。
所以大卫可能喺当时佢知道自己个嘅理亏喺边度。
或者大卫知道他自己理亏在哪里。
所以喺当时佢只不过能够只系发嬲发怒。
所以在当时他只可以发怒生气。
可能抌地拍台。
或者是
拍台抌地啦。
拍桌子。拍桌子。
但系最后都冇行动嘅。
最后他都没有行动。
呢个好惨嘅。
这个是很惨的。
见到自己嘅仔咁样。
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样子。
见到个女咁样。
看见女儿是这样子。
第三方面我哋睇见亚沙龙。
第三方面看到亚沙路。
亚沙龙。
亚沙路。
亚沙路是大卫另外一个儿子。
亚沙路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
咁大卫犯罪之后嚟嗰个结果。
大卫犯罪之后的那个结果。
就是兄弟相残。
就是兄弟相残。
他玛有个哥哥叫亚沙龙。
他玛有一个哥哥叫亚沙路。
当他知道妹妹被这个的暗恋强奸的时候，
他知道妹妹被那个暗恋强奸的时候，
他看见爸爸大卫没有任何的动作，没有任何 的行为表现的时候，
他看见爸爸没有任何的行动，
所以他计划要亲手杀死这个人。
他所以计划要亲手杀死这个人。
所以在两年之后有一个机会，
在两年之后有一个机会，
趁着一个剪羊毛的机会，
一个剪羊毛的机会。
咁亚沙龙邀请其他嘅人翻嚟。
亚沙龙邀请其他的人回来。
就喺呢个宴会里边嚟去杀咗呢个暗恋。
在那个宴会里面杀了那个暗恋。
其实整个时间里边差不多有两年。
在这个时间里差不多有两年。
当呢个暗恋强奸咗个妹妹之后。
当这个暗恋强奸他妹妹之后。
呢、这个哥哥亚沙龙心里边好嬲好恨。
这个亚沙龙他心里面 很生气很愤怒，
但是在两年的里面我们看见亚沙龙没有任何的表现，
在两年里面亚沙龙没有任何的表现，
他没有亲自来去指责这个兄弟，
他没有亲自的去指责这个兄弟，
但是我相信亚沙龙是对暗恋心里面有很多的怀恨，很多的仇恨的，
我相信亚沙龙对那个暗恋心里有很多的仇恨，
虽然是没有表示，
虽然是没有表示，
但他心里面已经积了很多的东
西，但是他心里面已经积压了很多东西，
如果家庭是这样的时候，
一个家庭是这样的时候，
是很可怕的，
是很可怕的。
我相信当时身为父亲的大卫，
我相信当时身为父亲的大卫，
他看见家庭兄弟互相残杀的时候，
他看见那些兄弟互相残杀的时候，
我相信他心里面是很难过的，
我相信他的心里面也是很难过的。
跟着来就是亚沙龙背叛他的父亲大卫，
就是亚沙龙背叛他父亲大卫，
因为亚沙龙不单止来恨他这个兄弟暗恋，
他不单只是恨他的兄弟，
他心里面同样是恨他爸爸大卫，
他心里面同样恨他的爸爸大卫，
因为他看见爸爸什么都不做的，
他看见他爸爸什么都没有做，
所以他就离开了他，
所以他就离开了他。
当亚沙龙杀了这个兄弟暗恋之后，
当亚沙龙杀了这个兄弟暗恋之后，
他又逃跑去了第二个地方，
他就逃跑去另外一个地方，
去了三年，离开了成三年了，
离开了差不多三年时间。
当亚沙龙再重新回来的时候，
当亚沙龙重新回来的时候，
其实大卫在两年的时间里面都不肯见他面的，
大卫在这两年时间都不肯见他的面。
当大卫不肯见亚沙龙的时候，
当大卫不肯见亚沙龙的时候，
亚沙龙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想法，
亚沙龙心里又有另外一个想法，
他就一路呢，这个爸爸是不对是不对，
他就一直在想这个爸爸是不对的。
但后来他的仔又死了，
后来他的儿子也死了，
亚沙龙被人家杀了，
亚沙龙被人家杀死，
大卫是很不开心，
大卫是很不开心，
虽然有几年间他们父子没什么见面，没这个接触的机会，
虽然在这几年他们父子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
但当大卫知道他这个儿子死了之后，
当大卫知道他这个儿子死了之后，
在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里面记载了，
在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那里记载着，
他一路走，
他一路走，
他一路说我的仔亚沙龙，
他一路说我的儿子亚沙龙，
他说我的仔亚沙龙，
我的儿子亚沙龙，
他说我恨不得我替你死，
他说我恨不得我替你死，
亚沙龙啊，我的仔啊，我的仔，
他说那算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我相信作为一个男性，他居然能够去这样讲出说话的时候，
作为一个男士，他这样子说出话的时候，
是不容易的，
是很不容易的。
或者想想你去代入去，如果你是姊妹的话，
如果是姐妹的话，
如果你知道你的仔死了，
如果你知道你的儿子死了，
你可能的反应你啊仔啊仔啊仔，
或者你的反应也会这样子，儿子啊儿子啊，
你可能叫得很凄厉，
会叫得很凄厉。
圣经这里形容到大卫那种的伤心，
圣经形容大卫的那种伤心，
他说我的仔亚沙龙，
他说我的儿子亚沙龙。
我们相信当他这样他叫出来的时候，他知道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当他这样子叫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他知道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他知道虽然这个仔对他不是一个很好不孝，
虽然这个儿子不是很孝顺，
但是当他死了之后，他觉得是他的缘故，
当他死了之后，他觉得是他的缘故，
他是很伤心，
他是很伤心。
还有在当中是看见他这个儿子亚沙龙，
我们在当中看到他这个儿子亚沙龙。
亚沙龙在他在生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件事，
在他在世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
当亚沙龙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亚沙龙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去投靠他，
有一个人去投靠他，
这个人叫做阿希多弗，
那个人叫阿希多法。
咁上一次我都同大家略略提过。
上次我也跟大家有提过。
这个人是在大卫身边献计谋计的人。
是这个人是在大卫身边献计谋的人。
但是同样在那时间里面，他和亚沙龙献了一个计。
在同样的时间，他和亚沙龙献了一个计。
他和亚沙龙说，你父亲所留下在宫殿里面的妃嫔，
他说你父亲在宫殿里所留下的那些妃嫔，
你可以跟他们亲近，
你可以去跟他亲近。
这个是一个什么计谋呢？
这个是一个怎样的计谋？
我们知道大卫和亚沙龙是父子关系，
大卫跟亚沙龙是父子关系，
但这个军师居然叫亚沙龙来 去玷污他爸爸这些的妻子妃嫔，
这个军师竟然叫他的儿子去玷污他爸爸的妻子，
纵然个仔点不孝都好，
纵然这个儿子怎样的不孝，
但我哋发觉大卫喺嗰个时间里边依然系好爱佢嘅仔。
大卫在那个时间依然很爱他这个儿子。
大卫爱佢嘅仔。
大卫爱他的儿子。
但系佢仔唔明白。
但是他儿子不明白。
通常好多好似就系咁样。
通常常常都是这样子的。
我哋身为父母嘅，我爱我哋嘅仔女。
我们身为父母，爱我们的儿子。
但有时当他做这些很激心的时候，
当他做一些事情我们很生气的时候，
但我们依然会包容他爱他，
我们依然会包容他去爱他。
我们看见在当时那个的时间里面，
在当时的那个时间里面，
亚沙龙虽然做了很多令到大卫很激心的事，
亚沙龙虽然做了很多让大卫 很生气的事情，
但是大卫依然是爱他的儿子，
但是大卫依然是爱他的儿子。
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的人，
我们看
见这个官司对亚沙龙所做的事，
这个人这个官司对亚沙龙所做的事情
是很可怕的，
是很可怕的。
他们献计叫亚沙龙做侵犯 他这个的、就是、父亲这些的妃嫔，
他献计叫亚沙龙去侵犯他父亲的那些妃嫔。
这个官司就是拔士巴的祖父，
这个官司就是拔士巴的祖父，
就是因为这个官司知道大卫令到他的孙女家散人亡，
因为这个军师知道他大卫让他的孙女家破人亡，
所以他献计叫亚沙龙去做这事，
所以他献计叫亚沙龙去做这件事情，
虽然很怕的，
虽然是很可怕的，
他献计做这还是要公开的，
他献计叫他做这事情还是公开的，
所以当他做这件事后公开了给大家人看到，
当他做这件事情公开了让大家看到的，
这个是很大的羞辱来的，
是很大的羞辱，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做什么就收什么，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说做什么就收到什么，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如果你一犯罪之后后来那个结果是很严重，
如果你犯罪之后那个结果是很严重的。
最后我们看见亚沙龙怎样死，
最后我们看见亚沙龙是怎样的死，
但是他所爱这个仔亚沙龙，
大卫所爱的儿子亚沙龙，
他被杀，那个被人杀死都是很特别的。
他被人杀死也是很特别的。
我知道圣经同样记载亚沙龙是一个很英俊的人。
圣经记载亚沙龙也是一个很英俊的人。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他有一把 很美丽的头发。
他有 一把很美丽的头发。
很长很浓厚的。
很长很浓厚。
他都因为他自己有这把 头发，我相信他都很骄傲。
我相信他有这一把很漂亮的头发，他也很骄傲。
但可惜他就因为这把的头发令到他死亡。
很可惜，就是这一把的头发让他死亡。
亚沙龙被谁杀了？
亚沙龙被谁杀了？
原来是被大卫一个的这个手下约押来杀了。
是大卫的一个手下约押杀了。
其实约押也是大卫一个的亲戚来的。
约押也是大卫的一个亲戚。
是他的外甥，即是 他姐姐生的其中一个仔，
就是他姐姐生的一个其中的儿子。
哇，你想想看我那个结果是怎样？
我们看到那个结果是怎样的？
我们同样看见亚沙龙本身，他虽然有这么好的样貌，
亚沙龙虽然本身他有那么好的样貌，
他有这样的身份，
他有这样的身份，
但最后他死于一个很惨的境况里面。
他最后是一个很长的情况里面，
就因为他一束美丽的头发，
就因为他那一束很美丽的头发，
就是他在树林逃跑的时候，那头发被那树叶扯住了，
就是在树林逃跑的时候，他的头发被树叶包着。
从故事当中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在故事当中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原来我们看见一些好的东西可能都成为我们一个的要害的地方，
我们看起来一些好的东西也会成为我们一些要害，
就好像一些优点也成为我们的弱点，
就像一些优点也会成为我们的弱点。
正如一个人，如果我们在崇拜里面很懂得怎样去敬拜神，
就像一个人他在崇拜里面很懂得怎样去敬拜神，
我有好的歌声，
他有好的歌声，
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
我们可能变为一个表演的人，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表演的人，
一个很有钱的人，
一个很有钱的人，
如果一个很有权势的人，
一个很有权势的人，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从来会成为一个恶霸，
你不小心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恶霸，
成为一个自高自大的人，
一个自高自大的人。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有我们的优点，我们不被神用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优点不被神用的时候，
我不交给神去处理的话，
不交给神去处理的话，
可能就是我失败的原因，
就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原因。
我看见最后大卫这个仔亚沙龙，
我们看到大卫这个儿子亚沙龙，
可能他也都是因为他有一束美丽的头发令到他死亡，
就是他有一束美丽的头发让他死亡。
但是在整个的、那个、结局里面，
在那个 整个的结果里面，
我们看见当大卫犯了这个的奸淫之后，
当大卫犯了这个奸淫之后，
上帝的管教令到他好，真的很入心的，
上帝的管教让他很有心。
他两个仔相杀，
他两个儿子相杀，
最后他的仔被他外甥杀死，
最后他的儿子被他外甥杀死，
他的女儿被他的兄长来去强奸，
他的女儿被他兄长去强奸。
你想想这最大的一个结果是多么严重，
这些罪带来的结果是这样的严重。
所以当我们犯罪，
当我们犯罪，
我们要懂得回转，
我们要认得回转。
如果你不懂回转的时候，那个结局是很惨的，
我们不回转的时候，那个结局是很惨的。
有两张图片给大家看，
有两张图片跟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揸车的，我们知不知道这个牌？
如果你开车的，认不认识这个牌子？
当你上大路的时候，
当我们上了大路的时候，
如果两边都有车的话，我其中看到这个牌，
两边都有车的话，你就看到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牌子，
很大的字叫我们翻转头，
有很大的一个字叫我们转回去。
我们揸车的人会知道吗？
我们开车的人都会知道。
有没有人试过你不听这个牌你继续前行的？
有没有人不听这个牌子你继续前进的？
如果你是这样你会怎样？
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会怎样呢？
你会很严重的，
你会很严重的。
我不知道不得对吗？我问了翠英姊妹啊，那上面的 Spoke Rider 咁誒荷蘭文咧應該係叫做幽魂家啲咁嘅鬼魂家司機啊咁嚇。咁、就是、我上次啊亦都係幽靈司機。
幽靈司機。
喺前幾日。
在前幾日。
好似係星期五啊。
好像是星期五。
喺星期五嘅早上。
星期五的早上。
喺荷蘭南部 Limburg 省嗰邊。
在荷兰的南部林伯和神那边，
在 A79 公路里
面，在 A79 公路里面。
一朝早有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小孩子，
一个早上有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小孩子，
大女九岁，
大女儿九岁，
大仔七岁，
大儿子七岁，
即系仔，佢两个仔一个女，
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最小的三岁，
最小的三岁。
可能仲系学校嘅假期，
或者是学校的假期。
所以妈妈一早带呢三个细路仔出街。
妈妈一早带着这三个小孩子出街。
但系冇人谂到呢个系最后一个旅程。
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旅程。
因为妈妈过咗身。
这个妈妈过世了。
三个细路仔都严重受伤。
三个小孩子严重受伤。
两个好重，两个仔好重。
两个儿子受伤很严重。
个原因就系因为一个87岁嘅。长者
的原因是一个
87岁，
87岁的长者，
他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揸车，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这样子开车，
他是驶错了路，
他开错了路，
一路同反方向咁样入咗线嗰度，
他从那个反方向进入那个线，
最后咁啊撞咗两架车，
最后这两个车相撞了。
两个司机死咗，
两个司机死了，
两个细路仔好重伤，
两个小孩子很重伤，
一个都是重伤，但系冇咁严重，
另外一个也受伤，但是没那么严重。
就喺嗰刹那里边，就系一个人嘅唔小心，
在那个刹那，就是一个人的不小心，
就产生呢个嘅惨剧，
去产生这样的场景。
如果呢个嘅老人家佢小心嘅时候，
如果这个老人家他小心的话，
当佢见到呢个牌，佢翻翻转头嘅话。
当他看到这个牌子，他转回去的时候，
我相信不会引发这个意外。
我相信不会引发这样的意外。
但原来照荷兰这些的数字的统计，
据荷兰这些数字的统计，
每年都有很多这样的事发生。
每年都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发生的事要提醒我们，
这些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
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
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发生的后果是很严重很严重，
那个发生的后果是很严重很严重的。
正如我们今天我们犯罪的话，
就像我们今天犯罪的话，
纵然我们认了罪，
纵然我们认了罪，
神是必定是赦免我们的罪，
神必然是会赦免我们的罪。
但我们不要经常想神一定会赦免我的罪，我们继续去犯罪。
你不是想神一定会赦免我的罪而继续犯罪。
当我们犯罪之后，神会管教的，
我们犯罪之后神会管教的。
罪的影响力是一路一路在，
罪的影响力是一路的在那里。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好小心。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
从大卫犯罪之后嗰个结果，神嗰个管教。
从大卫犯罪的结果，神的管教。
我哋系承担唔起嘅。
我们是承担不起的。
所以求神都怜悯我哋。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叫我哋有个远离罪恶嘅心。
让我们有远离罪恶的心。
如果唔系，我哋最后带嚟好多嘅后果。
最后我们会带来好多的结果。
求神再一次提醒我哋，
求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藉着大卫嘅生平提醒我哋，我哋点样去面对我哋嘅罪。
借着大卫的生平提醒我们，让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的罪。
我一齐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知道你系爱我哋。
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
但当我哋犯罪嘅时候，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你是有你的管教，
你有你的管教。
主啊，我们从大卫的生平，
主啊，我们从大卫的生平，
他的经历，
他的经历，
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管教是很严，
我们再一次看到你的管教是很严的。
巴不得我们能够真是好地来到学习，
巴不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学习。
在大卫的生平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
在大卫的生平里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同这个罪来到去说不，
我们从这个罪去说不，
我们不被这些罪来到引诱，
我们不被这些罪引诱，
求你都是叫我们能够脱离这些引诱和凶恶，
求你让我们可以 脱离这些引诱和凶恶。
叫我们不要在这个试探里面。
那我们不要在这个试探里面。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叫我们能够常常仰望依靠你。
那我们可以常常的仰望你。
我们祈祷求恩是奉靠主耶稣名。
我们这样祷告，祈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